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懂心理调出好关系的节目，我是美味关系实验室的节目主持人江尚文，咨商心理师啊、哦。今天非常高兴呢，又可以在空中与大家碰面了。我们就要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就要分享的主题啊，是跟这个目标有关。因为我在上一集的节目啊，提到这个完美主义啊，那很多时候呢，完美主义的人呢，会有一个现象，因为太完美了，就设定了一个很大的目标，然后呢，就觉得很难做到，因此就造成了拖延，或者是根本就做不到，又造成自身的挫折。那事实上哈，也不只是完美主义的人会有这样的状况，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设定过一些很大的目标或者是很小的目标，不管我们是大的目标还是小的目标，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个目标能够完成吗？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去谈一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目标的设定可以合理一点，然后以及我们比较有机会把它给完成。在2013年的时候啊，斯克兰敦大学啊，他们曾经做过了一个研究，就是说有 92% 的人呢没有办法完成他们在新年所设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哈，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吧，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我们要设定新年新目标，然后希望今年呢我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但是呢，根据这个研究呢，你会发现 92% 的人都无法完成，只有 8% 的人呢可以去完成。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 92% 的人没有办法完成，那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啊。那我们就来看看这 8% 的人呢，他们能够完成他们新年的目标，那到底他们是有什么特别呢？很多的访问呢就发现，这些人呢除了他们本身的人格特质以外，可能很坚持啊，很有意志力啊，很有执行力啊，或是身边有一些好的队友啊去鼓励之外，他们呢往往不会设立太大的目标，或者是他们要是设立目标的话，一个很大的目标，但是他们有可能把这个大目标呢变成一个小目标，把这个大目标拆成很多的小目标，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完成，最后大目标就完成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去谈一谈，把这个大目标哈切成小目标有哪些好处。那我希望呢，在座的一些听众哈，假如我们听了之后你很有感的话，我们真的就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去做一些尝试，把这个长期的目标大目标呢把它切成短的目标。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就是马拉松啊，大家知道马拉松是一个很特别的运动，它不但是要跑完全程，而且它其实考验了很多的人的意志力的坚持，所以很多马拉松的比赛的顶尖选手，他们在正式比赛之前，他们会去这个比赛的场地去勘察，他们除了去试跑以外啊，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把整个路程呢去切成好几段。第一段呢，我会看到一个加油站，好，加油站完了以后的第二段，我会看到一座桥。那第三段呢，我会看到一座山的一个路标，点点点。他把他们的路程呢切成好几段，因此他在跑的时候呢，他不会去记得说我要跑一个42公里的马拉松，他呢会想说，我第一个目标就是先到那个加油站。哦，我就完成了我的第一阶段，第二目标就是我下一个标的物。因此呢，他们就这样子去面对他们的比赛，本来是很长的比赛呢，似乎就变成了短程比赛。短程比赛一个一个一个的阶段去完成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完成了全部的比赛。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其实这跟我们的人生设定目标很有关系哈，有几个原因哦，让大家去理解。第一个就是心理的因素。一般人听到一个大目标会觉得，哇，压力好大、啊、很惊恐，很恐怖，这种焦虑所产生的压力、哦、会让我们呢退却。但是假如我们听到这个小目标，你会觉得啊 a piece of cake， 小意思，一定可以完成的，就会觉得比较轻松自在一点。我常常就跟我的孩子讲这样的事情啊，他呢现在在学打桌球，他就很想能够成为什么选手啊，国手啊。我说太好了，这个目标太好了，不过我们把它先切成一些小目标。我跟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桌球比赛有所谓的这个积分赛啊，我先带你去参加积分赛，你现在是几分啊？他就有一个分数。比赛完以后，我说你每一次只要比前一次进步就可以了，而不是把这个大目标什么选手、国手、奥运以这个为目标，而是我们把它切成小目标，只要你每一次的积分能够进步就好了。他听起来以后就觉得好多了， 然后他真的去比积分赛的时候啊，他就很专注的去打，那他就会觉得说，嗯，我今天三战两胜啊，我今天打了十位，我赢了七位，嗯，太好了，我的积分会增加，这个是一种心理因素。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设定一些小目标，小目标达成的时候，人会有怎么样？会有成就感跟满足感。那这种成就感跟满足感呢，哈，在我们的认知行为治疗里面，它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人会因为能够得到这个满足感或成就感，他就会为下一次的小目标去努力，那这会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对我们自己或是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不要给他们太大的目标。这个太大的目标呢，其实呢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学家，也是心理学家，是一个苏俄人啊，他叫做这个 Vygotsky。那这 Vygotsky 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呢，叫做近侧发展区的因价理论。大家可能听不太懂我在说什么东西，不过我稍微解释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就是说大家有看过盖房子吧，现在可能比较少了。以前盖房子的时候，他们为了要把这个房子呢一层一层盖上去，他会在怎么样，他会在房子的旁边架一些架子。那这个架子呢就会随着房子越来越高，那个架子就会越来越高。那等到房子盖好以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架子给拆掉，那些架子就叫做因价。这个因价的理论就是在讲这个，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呢，当我们去协助一个孩子要去成长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设定一个目标。那这目标呢不能够太大，也不能够太小。为什么？太小会觉得很无聊，太大的话会觉得很困难，会让人呢失去了这种信心。所以你要去架一个目标刚刚好，就好像这个因价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小目标。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设定一个小目标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这个心胸无大志，好，千万不要这样想。透过这个因价理论，我们设定了一个比较稍微难一点的目标，而我们可以做到的话，我们的这个驱动力就会比较强。譬如说你去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个苹果在一个架子上，它要是比你的高度再高一点点的话，虽然你现在手拿不到，可是你很想吃，你会怎么样？你可能会去搬桌子啊，搬椅子，让自己变高就可以拿到了，对不对？但是假如这个苹果呢是远在天边的三层楼，就算你想要吃，你也心里想说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因价的理论。所以这个因价理论就跟我们所谓的设定小目标是很有关系的。但是他也强调一件事情，因价中的要素到底是什么？只是设立目标吗？当然不是。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所以当我们去引导孩子去成长的时候，我们不会叫电脑去引导他，我们不会叫平板去引导他，我们是人在旁边给他一些暗示，好，给他一些指导，让他能够跟得上。所以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要想一想，今天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他们能够去成长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我们给的目标适不适合，另外一个是在这个目标当中我们的陪伴够不够。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给了你一个小目标你怎么还做不到啊？没有错啊，目标是小，可是他需要的是旁边有人支持跟鼓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的临床经验当中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的亲子谘商，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孩子呢本身是想要成长跟改变的，可是外在的环境让他们太多的挫折。那当然这个挫折有很多嘛，有可能是学校的环境，有可能是自身的能力，当然呢家中的因素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我往往发现这些有挫折的孩子很多时候都是缺乏父母的陪伴，或者是父母陪伴的方式不对。这些父母呢可能不太明白我刚刚所说的因价理论，要不然呢就是给予过高的期待，要不然呢就是没期待，这两种都不会造成孩子的一个成长。很多亲子谘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亲子的关系常常会卡在这个地方，他们以为有目标就可以了，而忽略了人的品质的陪伴。或者是我们讲过那个网络成瘾的一些孩子在治疗网络成瘾的孩子过程当中呢，父母的陪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多重要呢？孩子呢他会从父母的陪伴里面得到一个支持和正向的力量，因此他们比较有力量可以走出这个网络成瘾。很多父母跟我说，哎，我孩子网络成瘾我看他一无是处 我实在是很难跟他说出一些正向跟鼓励的话。我跟那些父母讲，你知道吗，假如你有一个很高的期待，他立刻现在就能够把网络给戒掉的话，那就没有所谓成瘾的问题了，那社会上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这个网络成瘾的状况了。所以他只要进步一点点，你给他设定的目标，他只要进步一点点，你就要大大的去鼓励他。譬如说他每一天上网5个小时，今天呢上网4个小时半，虽然还是很多的时间，但是他少了半个小时，他就是大大进步了。在你的眼中，你可能期待他都不要上网，可是他已经进步了很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大大的鼓励，也就是我们要去理解那个小小的目标的成功，他需要一个大大的鼓励。很多时候伴侣之间的諮商也是如此啊。我很多时候我有很多的伴侣来到我们当中，在諮商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看对方都是满脸的不屑，看对方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那当然呢，你就可以想象他们的关系真的是很糟糕。那我们諮商师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当然要了解他们的状况和他们为什么要吵架，但是在这了解的过程当中，我常常也会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些改变，当你看到对方去改变的时候，你要给予正向的鼓励。虽然你可能在心里面觉得他改变的还不够，就是把一个长远的大目标的改变把它切成小小块，让我们去欣赏这个小小块。我常常会这么做，然后我就发现这些伴侣在一些小小的互动当中，他们呢的关系开始改善，开始变好，变好以后我们才能谈更深的问题，否则每次一谈呢就开始吵架，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非常非常的挑战。所以这种大大的目标变成小小的目标，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在我人生中的这个生涯发展设定的目标，我要完成我的梦想，其实它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往往一些小小的付出就会让彼此的关系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对彼此的期待，我常常会说不要太高，太高的话你会有挫折，太低的话会觉得很无趣。有一点点稍微高的期待在对方身上，他能够做到，你也会给予正向的鼓励，那这个就是人际关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精华。这个目标不一定只是用在自己的身上，也可以用在彼此的身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自身的目标啊，不管你现在在改变什么，你要让别人知道，让别人呢陪你一起去改变。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那个燕子在飞啊？大家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天上的燕子在飞的时候，他们会成为一个 V 字形？然后那个带头的领头雁呢会不断的换，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呢，假如一个雁子是 V 字形的话，他们这样子一起飞他们比较省力，他们会比单飞的雁子呢会增加了 70% 的飞行距离。哇，这个很厉害对不对？增加了 70%， 几乎快一倍了。为什么呢？因为领头的那个会有很大的风阻，其他的雁子呢躲在后面可以减少风阻。当然呢，大家要轮流去做那个头嘛，要不然头也会累嘛，对不对？这就是彼此陪伴的重要性。或者是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自行车比赛也有一样的情况啊，有没有？领头的那个风阻最大，其他的骑士呢在后面紧紧跟着保持20到30公分的距离不能太近一太近的话前面一刹车后面就撞上去，来不及反应。那这样子做的话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节省20到30%的输出功率，就也就是说一样的距离，但是你可以省掉20到30%的体力。那这样子大家轮流在前面去带，那整个车队呢就可以拿到这个冠军。所以这个都是团队合作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觉得在设立我们个人的目标的时候我刚刚已经强调了，不要设立太大的目标，一些小小的目标你让身边的人知道，让身边的人知道呢，他可以好像这个团队一样，他可以鼓励你，他可以支持你，甚至他可以去监督你。那我记得我有一个个案就是这样就是他呢其实很想整理他的房间，那我们諮商几次以后，他终于开始有动力了。他本来是忧郁症没有动力，开始有动力了。我说我们开始整理吧。那我说你不要一下子就想象你的房间要非常的干净，我说这样吧，在下一次諮商之前，你只要先把衣服收起来就好了。我说你把衣服只要收起来挂在衣橱里面就可以了。他下一次来的时候他做到了，他很开心，他说諮商师我已经把衣服收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说下一步你想要收什么呢？ 他说啊，我想收我们桌子上的那些杂物。那我说我们设定一个目标是让桌子清空，东西放好，小小的目标。下一周他又做到了，我们又在讨论下一个做什么。大概一个月以后，哇，他的房间啊就变得非常的干净。外在环境的变化以后，他整个人也变化，他开始变得有信心。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可以把外在的环境整理干净以后，诶，他的内在的环境也开始有力量去整理一些他要清掉的一些心理的垃圾，我们就开始继续工作。所以看到没有，其实小小的目标是很重要的，小小的目标可以带来很大的成就感，会给我们人呢有一个更大的动力。因为这个案主跟我谘商，我跟他基本上就是个团队嘛，所以我就会鼓励他，你下一周来你一定要做到。当然他有一个压力嘛，他要来谘商嘛，所以他就会做到，越做呢就越有成就感。所以这个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靠自己去努力。我相信我们这边可能有一些听众是家长，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孩子设定目标呢？当你听到他的目标太大的时候，你要给他鼓掌叫好吗？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孩子有很大的目标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他的大目标变成小目标，协助他，陪伴他从小目标累积能够完成这个大目标。这个是父母要协助孩子做的事情。那有些孩子呢，他们可能怕失败，所以他们不愿意去设定目标，这是有可能的。那这一类的孩子呢，基本上他们就是需要有人陪你不要只是叫他去做有人陪着他一步一步做。那我觉得在这种爱跟关心跟鼓励的状况下，很多孩子是可以完成他们的目标的。那假如我们这边有很多主管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可能会给我们的团队一个很大的目标我们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啊，我们的主管就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年度会议，我们要预测明年的目标。那我就问过我们主管一个问题，说明年的景气不太好那我们要设立比今年还高的目标吗？我主管看着我说，当然啊，目标哪有越设越低的，好吧，那我们就硬凑，想办法写出一些不同的方案，然后就明年要业绩要比今年增加个 20%。 那当然在这种脑力激荡之下，我们真的是天马行空，很有创造力，而且写出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跟方案。真的做得到吗？重点不是能不能做得到，而是这些大目标能不能拆成一些小细节，小细节完成，大目标就靠近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激励团队士气的时候除了大目标之外，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员工，我们如何把大目标变成小目标，好像跑马拉松一样就可以去完成了。好，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关于这个目标的设定，真的很衷心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身边的人，所有的目标梦想都能够完成，只要记得我们把它拆成小目标就可以了。那我们下集的节目呢，会再去谈一谈关于设立目标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说怎么样会有好的感觉。譬如说很多人会说我要减重，可是常常也减不了。那减重本身是个目标，但是假如我们以减重为目标的话，常常都会失败。所以这是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目标呢更加的正向，能够不要把目标变成一个压力，而是变成一个助力。那我们下一回呢，可以再跟大家多多的分享关于目标这件事。很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收听这集的节目您的分享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欢迎您帮我们去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那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拜拜。